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正文讲解录音呢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呢来参加我们的实体课，来做进一步更深入的学习。那也可以在我的教学网站里面找到我们实体课上课的时间跟地点。好，那我们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所看的章节是正文十一章的第三节，从黑暗到光明。这节第一段呢，他一开始就讲，说你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表示你已经伤害了自己。唯有你的护卫者，也就是圣灵呢，会帮你休养生息，你自己呢是无能为力的。好，这个是我们此前谈到奇迹课程一再强调的事情，不是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其法，你若知道的话，就不至如此愈振乏力了。那这第三句讲得非常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该如何解脱的话，该如何能够平安的话，那我们早就平安了。那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边读这本叫《奇迹课程》的书了。那这个承认呢，其实可能讲得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再深远，就是承认自己不知其法。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刚开始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会把自己以前所学的法门带进奇迹课程，然后试图把它嫁接在奇迹课程上面。那好一点的呢，就是以奇迹课程为主体，然后把自己以前学的东西呢，像枝叶一样架在上面，嫁接上去。那比较 low 的做法就是说，这个把你原本学的东西，不管是佛法的还是基督教的，作为那个树的主干，然后把奇迹课程当作枝叶，嫁接在上面。那这个其实都不是很好的做法。那很容易呢，几乎都是会扭曲了奇迹课程它的原意。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很纯粹的去收到圣灵的讯息。因为就像他这边所讲的，如果靠你以前所学的就能够解脱的话，那你今天就不需要来找奇迹课程了。所以基本上，不管你以前曾经学过多少东西，如果你现在正在初学奇迹课程的话呢，都建议你把以前那些东西先摆在一边，或者甚至呢，先把它们给忘掉都可以，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新的东西呢，重新学起。那第四句呢，有点匪夷所思，他说，除非你存心伤害自己，否则你是不可能受苦的。因为受苦并非上主对圣子的旨意。那你会说谁是存心伤害自己呢？但是你如果具有足够的觉察，自我觉察，那看看你周遭的人，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常常都在自我伤害，却以为自己是在寻找平安跟寻找幸福。那每当我们动了这个念头呢，要去追逐特殊之恨，那每当我们动了念头要去追逐特殊之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在选择跟上主分裂，也都是在助长小我的追究以及恐惧。接着说呢，痛苦与上主无关，因为上主对攻击一无所知，一无所知。所以奇迹课程的上主呢，跟宗教里面的那些神，还是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他始终默默以平安环抱着你，上主极其宁静，因为他内丝毫没有矛盾，而冲突是一切邪恶之源。应该说他内丝毫没有冲突了，这同一个字，冲突是一切邪恶之源，它会让你盲目而认不出自己攻击的究竟是谁。那就是说，当然表面上我们是跟外面的人在冲突了，但是其实我们攻击的其实是自己。我们攻击了上主，也攻击了自己，这才是真正那个我们内在发出的攻击，它真正攻击到的。只是因为我们都把这个攻击投射在外面，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外面的人在攻击我们，或者我们在攻击外面的人。好，那下面的第二段呢，第二句开始，这个是奇迹课程非常知名的段落，那也是你要说讽刺吗，或者心酸吗，或者有某种悲哀。他说呢，天国原是我们的家，我们却沦为无家可归的浪子， 我们身在上主的家中，却感到孤独万分；有这么多弟兄为伴，却苦于举目无亲。上主岂会让此事成真？连他自己都不愿独自生存。好，我想这个写得非常的清楚，也就不用再多加太多解说。那包括我们此前呢，其实也有分享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还分享了这个荷兰画家林布兰的一个画作。那这段文字呢，如果大家想要参照练习手册的话，可以对照的是第一部的第166课，好，练习手册的166课。好，那这一课就是用很形象化的一个语言在描绘这个浪子，好，怎么样这个浪迹天涯，衣衫褴褛，然后鞋子可能也就是可能也没有穿鞋子，好，那一边走，好，那这个脚还一边被磨破在流血。好，可是最讽刺的事情是他的宝藏，好，唾手可得，而且他就在家里面，他其实并不需要如此的穷困，然后如此潦倒浪迹天涯，完全的不需要，这是那个最大的讽刺。接着下面第三句呢，他也写得很好很清楚，我想应该也不需要我太多的解释。他说呢，我的孩子，如果你知道上主对你的旨意，你的喜悦便早就圆满无缺了，而他所愿之事必然早已实现，因为上主之愿永远真实不虚。当光明来到时，你只要说上主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就会见到他的美妙庄严，而你也知道那不是你自己所能打造的境界。好，所以他重点就是在中间这个只要接纳上主的旨意。好，当然你也可以说宽恕的这个核心精神就是这个，只要接纳上主的旨意。好，那因为我们一直在跟上主冲突跟较劲，好，那在学习宽恕的过程中必须要先学习去觉察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其实你是一直在跟圣灵的讯息在较劲，好，这件事情，然后再从这个争执跟冲突这个地方，好，也就是那个分裂的欲望呢，开始去宽恕。好，那 这一段最后面呢，第七句呢，它有一个反复叮咛，这个反复呢还真的反复了非常多次。如果你此前一路听我们的录音到现在的话，他说呢，凡上主所愿之事也为你愿了，他为你所愿的才是你一心想要的真正意愿。也就是说，上主因为把我们创造的效似于他，与他一体，因此他的意愿，他的旨意当然也就是我们的意愿。因此我们现在愿意受苦，愿意当受害者，愿意跟上主分裂，这些都不是上主的旨意。好，那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呢，你可以再次的回想起痛苦不是上主的旨意。好，就像190课所说的，如果有痛苦就没有上主，如果有上主，这个痛苦就是虚假的。好，那接下来下面第四段呢，他说这条路，就是这个回归上主的回家之路，并不难行，但是它会与一般的途径大一起去，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小我的一个展现，所以你所看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在追逐特殊性，几乎无一例外了。那有时候我们会以这个为借口来作为一种抗拒，你会觉得你好像正在离经叛道，你觉得你好像正在跟很多的人都不一样，你会很害怕，那这其实是出于我们的一种抗拒，但这只是一个借口，就是说你走的路跟多数人不同，所以你因此而恐惧，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那他说呢，你过去的路走得太辛苦了，但上主对痛苦是一无所知的，好，你那条路真是崎岖难行，而且孤独无比。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几乎没有人就是进来学奇迹课程的时候是说宽恕是很简单容易的，每个人都把觉得宽恕很难。但是你相比之下，你真的细细的去思量，你会发现其实跟随圣灵，还是比跟随小我要容易的多。因为跟随小我呢，就是像这个十二章那边所讲的，就是你去找但是却找不到，你很努力的要去寻找幸福，但是却总是要么就临门 快到手之后就跌了一跤的那种感觉，要么就是完全得不到，而且还得到一堆痛苦。你认为是幸福的地方，你去抓，却抓不到。其实我们活在小我的思维里面，一直在重复这件徒劳无功的事情。哦，你越去觉察，就可以看得越多。那相较之下，圣灵他只要你愿意接纳，像他上面所说上主的旨意，你的心灵就开始获得疗愈。那你会心灵能够慢慢的得到越来越多的平安跟幸福。好，这个是指日可待，而且是一步一脚印可以看见的。所以宽恕啊，虽然你讲说无条件的宽恕、无条件的爱这有多难啊，但是实际上啊，它还是比这个人间这个小我的道路啊，其实是容易得多的。那因为小我就是去找但得不到，所以他才会讲说这条路啊太苦了，好，而且呢这条路是崎岖难行，好，孤独无比，好，恐惧与悲哀成了你的座上客，好，一样哈，仔细的觉察，诚实的去反省自己的过去，好，跟小我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像他想的这样子，而且更讽刺的是哈，上主对此一无所知，哈，写得非常清楚。也是算暗示我们哈，可以无需如此的，好，连上主都对此一无所知，他也并不出手相救，所以根本可以无需如此。好，那这个第四段最后面那一句哈，第十句呢，它有一个否认哈，那我想应该是翻成否定会比较好一点哈，因为这个否认哈，在心理学上面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用词哈，是说原有的哈，你去把它否认哈。那这边呢，其实如果延续前面呢，就是用这个否定的话，因为本来就同一个字嘛，可能会比较中性哈，比较不会牵连到心理学的东西去。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上主不曾隐瞒过圣子任何事情，但圣子却可能隐瞒他自己。那这个是奇迹课程，他其实也讲了蛮多次的一个讯息哈，尤其是在最前面几章。那这个我们讲说这个英文的 revelation 哈，reveal 呢，就是这个上主的启示。那启示这个字在英文里面 reveal 呢，其实就是一个揭露的意思就是说上主好像此前为我们藏起来，不给我们看见某些东西，然后现在他揭露他自己。但这个在上主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上主的本质真的是无条件的爱的话，他有什么好隐藏的呢？他有什么好保留的呢？因为无条件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分享，那无条件的分享呢，其实就是全然的分享，我把一切全部都给予出去，分享出去。好，所以这个他才这边讲得很清楚哈，上主不曾隐瞒过任何事情，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启示任何事情。所以这个启示啊，其实是由我们的心灵来做动的，并不是由上主的心灵来做动的。好，因为圣子才可能去隐瞒他自己。但是在实相里面呢，连这个隐瞒都不可能。好，只能在幻象里面好似发生了，但实相里面都不可能。所以他说，上主之子隐瞒不了自己的荣耀光辉，因为上主愿他活在荣耀之中，而且赐下光明，由他心中照耀四方。你绝不会误入歧途，因为上主在前领路。你浪迹天涯的经历根本称不上是一趟真实的旅程。好，那这个阴森的伙伴是指小我，好，那黑暗的道路都只是幻象而已啊。好，那这一节讲的，这段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最后呢，我们利用后面的这个七跟八这两段来做一个简短的冥想，好，来结束这一节。那这两段的文字呢，也很清楚，很棒，好，那我想并不需要我太多的解说，因此我就为大家把它读过。第七段，只有上主的护卫者足以抚慰你的心灵，他在圣殿里静静等待时机，把那原属于你的平安给你。请将他的平安分享出去，如此你才进得了他的圣殿，发现平安始终在那儿等候着你。在上主之境活出你的神圣本质吧，否则你不会知道自己一直活在上主之境。凡是异于上主之物，无法进入他的天心， 因为那既非他的生念，自然不属于他。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原有的一切，你的心灵必须如天心一般纯洁。小心谨慎地护守他的圣殿，因为那平安的居所正是上主所在之地。那群阴森伙伴若还在你身边打转，你是不可能进入上主之境的，但你也不可能独自进入，所有的弟兄必须与你一起进入。在你接纳他们之前呢，你仍不得其门而入。你必须先恢复完整，才可能了解那圆满之境，而知道自己的圆满天赋之人是不可能排斥任何一位圣子的。第八段，你能接纳整个圣子奥体进入自己的心，并以天赋赐你的光明加以祝福，如此你才配和他安居于圣殿之内，因为独自生存也非你所愿。上主永远祝福他的圣子，只要你祝福了一位弟兄，即便你仍活在时空世界之中，你其实已跻身于永恒之境，因为你是为了永恒而利用时间，故时间再也无法将你跟上主分离。